感谢主啊，我们又再一次的进入到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讲跟第五章第一讲。那我们今天呢，查的经文还挺多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稍微要讲快一点啊。好，那么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四至一的重点哈，还是在强调基督为神的使者啊，我们讲到这个劝勉的事情哈，我们OK 好，四章第一节他说我们，所以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似乎有赶不上啊。我们中文和合本很多这个连接词并没有翻译出来哈，因为这个所以要连接到第三章后面的几节。所以呢，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时候呢，其实希伯来书它有很多连接的事情，所以它的信息是连接连下去的啊，并不能把希伯来书某一段的圣经就拉出来看，这个是有点危险。我们最重要的是在了解圣经里面在讲什么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样？你要整个的来看，不能说哦，随便抽取其中一段，然后呢，然后我就有我自己的神学看法。就像你在看一个人，他截图给你啊某些的信息，他前面是什么，后面是什么，是很重要的。啊，你可能他只想要让你看到他想要让你看到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在理解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有一个很清楚的 idea。那我们在探讨什么？那希伯来书有很多的重点，就像我们这边所讲的，他是在讲安息，然后再讲到基督为使者。那我们今天都会讨论到哈，好，那么第四章第一节就讨论到一个救恩论的问题啊，我们有进入这安息，这个安息当然就是神的安息，就是与主耶稣同在。那你可以进去，那你要畏惧，就是敬畏的意思啊，因为这是上帝他在拣选我们，那我们的责任就是不要去赶不上啊，所以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绕绕绕绕，他没有办法进入到迦南美地，为什么？因为他们信心不够啊，他们每一天经历神的神迹啊，每一天自动从天上降下那个玛拿来啊，他们没水喝的时候呢，祷告一下水就会来了啊，没肉吃啊，祷告一下啊，就肉就来了。那我们就看到这样子，在神的恩典之下呢，他们没有敬畏，没有信心。为什么没有信心？第二节，因为有福音传给他们，传给我们，就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啊，调和就是好像在做那个 punch 啊，就是水果酒哈，把很多的东西混在一起啊。混合打成一片，那么我们需要有信心，跟所听见的道要把它混合在一起啊。那这个福音呢，其实应该讲说是好消息啊。对于旧约的在旷野中的人，好消息有很多的好消息啊，因为神给他们的应许，迦南美地又带领他们经历这么多的神迹啊，过红海啊，没水喝给水喝，OK。没肉吃给肉吃，可是呢，他们还是在试探上帝，还是在试探上帝。好像呢，你叫耶稣基督表演一个神迹啊，如果说我可以用表演的话，那耶稣再行一个，耶稣再行一个，好像他没完没了，就一直要试探耶稣基督。他们基本上就是没有信心，所以耶稣干脆回答：除了约拿的神迹给你们看了，没有其他的神迹给你看了。 所以不管怎么样啊，我们一旦听到了这个拯救的好消息啊，我们必须要有信心调和它，因为它会激活你我的力量。神的话应要给我们力量的，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的，但是呢，你没有信心的话，你听了等于白听，你听了等于没有对神话语的力量，神话语里面的恩膏，你吸收不到的，你吃不到的，就算你听了，跟你也没有相干。所以我们传道的人呢，在台上哦，或是在网络上，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啊，我们讲一篇道，我们是很希望我们讲出来的道可以改变人的生命。但是你如果没有信心的话，那你听了就等于听一篇演讲一样啊！你给人说，哎呀，刘牧师，你讲话好像还不错啦，可以啦，听听啦。但是呢，你所讲的东西信不信呢？那只有你知道了。但是呢，你真的相信有，你真的相信这个神所说的事情，那么他就会在你的里面产生一个力量，让你愿意去遵循，那么你的生命就改变了。那么我们在所有这些能力当中的那个叫做 kratos， 那个叫做改变的能力，就是神道话语的这个能力在你里面到底运行的怎么样，你是不是你的生活会跟着改变。当然我外在的就是说话啊，是有权柄的啊，像一个将军带了很多的兵啊，将军说冲，那士兵就冲，那个是外在的，但是我们内在的，内在要改变，要更新你这个人，把你那个老旧的生命呢完全的除掉哈。但是你有没有信心？愿不愿意把信心接来的这个神的话呢，把它激活它的力量？所以听得到，不等于你有了信心、有了能力，因为你不肯照着做，反而试探上帝，那么你就倒闭在旷野。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我们今天老实说，我们在教会当中呢，你听到的时候，你有没有用信心去调和？第四章第三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对于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的，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呢，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那我在这个地方要特别指出来哦，这个相信，这个相信这个字哈，我们特别指出哈，相信有三个层次，对不对？相信就是哎，我相信耶稣讲的话是，那你信不信靠他的话，就好像一面墙，你相信这片墙是非常坚固的，你敢不敢，你愿不愿意把你的肩膀靠在那个墙壁上，你知道它不会倒，那你有一个行动代表了你的信心。那第三方面是持续不断的信靠，坚忍不拔，持定你所知道的道，你所宣告你承认的道，你持守它吗？那其实这是相信的三个层面啊。但是我们通常在华人的世界当中，我通常只有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跟第三部分的就不知道了，这很可惜啊！我们华人在讲相信的时候，那只有第一个层面。啊，我信，但是你愿意信靠，还是你真的愿意长久坚忍不拔？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环境，你还是相信神的应许。OK， 所以呢，那真正相信的人会进入应许，那真正相信是有行动。好，第四节论到第七日，有一次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那这创世纪很早以前就讲好了。又有一次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他又一次引用了诗篇95篇7到11节，既然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就不得进去。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是有进安息的应许了，你还是可以要进去的，那这个安息还没有关门啊，我们要赶快进去啦。 OK， 所以你就知道了，我这边特别写相信三方面的，就是这个。好，第七节，所以过了多年之后呢，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 那又一次引用诗篇95篇7到11节，他强调不要硬着心肠，不要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被剪除。所以我要告诉你，希伯来书他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你跟我的信心要是没有坚持，你跟我的信心若只停留在第一层面的话，你很可能会被剪除的。你可能会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绕绕绕绕绕绕，进不了应许的安息啊。你要特别的小心啊。我们今天在教会界里面有很多的神学啊，给你讲说保证救恩啊，你一定得救啊。你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希伯来书你查下来的时候，他说这个作者一直在警告警告警告啊，你不要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倒闭在旷野，他没有办法进入他的安息啊。你要知道这样子的警告在希伯来书是比比皆是的，没有停止过的警告。当然有些人说这个是给那个犹太教信徒的人，他们想要回去犹太教，所以他这样讲的啦。但是你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外邦人的教会当中呢，我们一样啊，也有这种的危险。你也可能想要回到世界啊，你也可能想要回到其他的信仰啊。那你这个东西就要特别小心了啊。这个作者在这个地方就一直在讲基督的超越性啊。你以前可能是拜佛的，你可能是拜那些偶像的，那基督是超越性的，那你有想回去吗？这个是要再三的思考。第七节，所以过了多年之后呢，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说的，你们若今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心哈。若是耶稣呀已经叫他们得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会再提别的日子了。因为耶稣亚帮以色列人打下了很多的疆界，那他们就可以在那边开始过安息日。但是这个安息日的安息不是他们最终的安息。第九节，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那亚兰文他说他兴起来作为神子民的安息日，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安息日。所以有些时候人家问我，我们要不要守安息日，我说耶稣是你我的安息日，你每一天都跟他谈话，你每天都与他在一起，他是你的安息日，他也是我的安息日，我们天天都在过安息日，只要在跟主在一起就是安息。耶稣基督讲了嘛，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我就使你得安息，我留下我的平安给你，我的平安不像这世界上，我的平安要给你，那就是我们的安息。十节，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了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不顺从悖逆的人的样子跌倒。那竭力就是要进入安息，进入最重要的就是信心，你的信心要坚持，不要忘记上帝给我们旧约的例子。那这个旧约的例子呢，那这些人没有进去安息，所以这些人就变成我们的见解。如果你跟我稍微放松了信仰，想要去跟世界玩两下，那要很小心，很可能世界就把你又刮走了，又卷走了。所以我们一直要不断的在提醒大家，离我的信仰的道路啊，要坚持的走成圣的道路，你不可以，也不许，也不要容让魔鬼留地步给魔鬼的，我的意思哈。所以十一节讲完了。那我们当然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哈，今天的主题呢，四章十二节开始，四章十二节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面有两个字叫做因为，所以当我们背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啊，神的道是这个 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吐血于骨髓啊，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但是你千万不要忘了，前面有个因为，所以因为有一个因为，所以他是在跟十一节是怎么样？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你在看十二节的时候，你一定要重新看一下十一节是什么。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定把前上一次哈查过的经文一定摆在这里，因为什么？前后有连贯性。但是呢，有些时候课本就没有把这个"因为"这两个字放进来，所以大家以为说哦，十二节跟十一节没有关系，但是你这样读就没有抓到重点。十一节，免得我们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学习那些不信从的样子的那些人哦，他们跌倒了，他们没有进去哦，因为神的道，神的 Logos, 神的话语是有功效的，是活泼的。那意思就是说，你要小心啊，诗篇95篇7到11节那个警告的话是活泼的，是有生命的，他一直在催逼着你啊。不要学那些不信从的人倒闭在旷野啊，他是个道，神的道。你说神的道是什么？神的道可以指耶稣基督啊，真是耶稣基督。所以你说哦，这个想神的道，我们一直以为说神的话语，其实呢，神的道就是耶稣啊。耶稣是活泼的，他是有功效的，他要怎么样？他要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啊，他要剖开你啊，剖开你的灵跟魂啊，剖开你的骨节骨髓啊，一个是灵魂啊，就是讲到我们身体这个全人啊，全身全人里面一个看不见的啊，灵跟魂你看得见吗？你看不见啊。还有呢，骨节跟骨髓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得见这个身体的结构，它都能刺入剖开啊，耶稣可以刺入剖开你耶，甚至连心中的思念跟主意他都能够辨明啊。那意思就是说耶稣太厉害了，耶稣什么都知道，耶稣能够把你的思想分辨的清清楚楚，你今天想什么，你的意图是什么，你的动机是什么，他都清清楚楚的。因为十三节他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之前，主的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在这边讲到了神的道，主耶稣基督他的什么超越性，他是上帝，他知道你我所有的一切。你今天说谎他知不知道？他知道。你今天有什么动机？他知道。你今天呢可能对一个长得好可爱的小女生，哎呀，你喜欢去跟她接近，你的动机是什么？上帝知道。或是你看到一个好帅啊，迷人的帅哥，哇，你就忍不住要去接近他，不管他旁边是不是有老婆还是怎么样，可是你的动机是什么？上帝知道。那神的道在那个地方，上帝知道，耶稣知道，他还有话语要给你啊，他的话语要帮助你啊，要离开这个试探，这个试探不是人给你的，是你自己看到，哇，神的道就在这里。那这个 Logos 话语，神指耶稣基督，还有一个字我以前不知道，我现在为了查这一段圣经啊，它有一个意思叫焦躁。评估啊，做这个 evaluation 啊，评估啊，理智推论考量啊，理性上面的答辩陈述理由。这个道的 logos 有这么多的意思在这个里面，但是今天呢，最重要的是焦躁。除了耶稣基督，他是耶稣基督以外，那道啊，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啊。 啊，这个道就是耶稣。OK， 这是约翰一书啊，不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所讲的，这个是有非常重要的哈。我们信的神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敬拜他，我们赞美他，他是我的神。OK， 那好，那是充满活力、充满赋予生命的。亚兰文他是讲上帝的显示者就是耶稣基督，他还活着，而且是至高无上的。有功效的意思就是说活泼的、能力的。亚兰文就是万能的，哇 ，Almighty， 他是有功效的哈，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那么他就找到一个两刃的剑哈 ，two-edged sword。两刃的剑哈，你这样子一刺进去，两边的伤口都可以刺入去哈。因为我们通常刀剑呢，有一面是钝的，有一面是有坚韧的，但是两刃的剑呢，就是刺入非常深入，会怎么？会开口，两边的开口。那魂与灵、骨节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所以就是说我们人可见的部分、不可见的部分呢，耶稣基督神的道跟耶稣基督他自己分得很清楚，甚至我们心中的思念，这个思念呢就是逻辑的潜意识，英文常常翻译成为一个想法 thought， 和主意呢它就是视觉化的潜意识，就是我们英文翻译成 intent， 都能够辨明。那么我们待会会特别讲这个逻辑的潜意识是什么意思，视觉化的潜意识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有一些是逻辑推理的，有一些是图像的，那么你会进入到你的潜意识里面，例如说潜意识里面所拥有的耶稣都知道。所以当我们提到潜意识的时候呢，有很多内在意志的伤害，那就在这边就会出现了。但是耶稣都知道，耶稣都可以医治。那么我在这边特别讲，在这里有一个暗示，天使拿着旋转的火箭守护着通往生命树的道路，想要吃它的果实，你要经过强大的火箭。那么从上下文当中暗示，我们在进入至圣所的时候要经过这个路上要经过这把火箭，当我们至圣所的幔子一分为二，从下咻一分为二的时候，绣在幔子上的基路伯就分开了，意思就是说你跟我真实的敬拜者，我们可以直接的到神的宝座前。我们在四章十六节的时候，你就看到，这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透过主耶稣基督这个神的道，他这两把剑，啪，不是两把剑，就是两刃的剑，一下子就刺入破开了。那就是说，你我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宝座面前。好，十三节他就是讲，并且被造的没有要在他面前不显了，原来万物就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这个有关系，中文翻译叫有关系，可是有一些的，这个关系，这个原文就是 logos， 所以有一些的翻译就是说，在我们要交账的主面前，或者在交账的主眼前，我们都是赤裸敞开的。那换句话说，这个交账的主就是审判官了，我们要对他交账嘛，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谁来审判？主耶稣基督在审判，对不对？基督台前的审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台前审判，应该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你也要审判，我也要审判，我要被审判，我要交账了。我们基督徒要交账的，你这个观念，你的观念一定要有嘛？你不是说我信了耶稣以后，哇，风风光光进入天国 ？No， 你要交账的。为什么？他说我们在这个被造物在耶稣这个神的道之前，通通都是赤裸敞开、赤裸敞开的。 所以吕正中他讲，他说被创造者在上帝的面前没有一个是不显露的，万物在我们必须和他算账的主眼前都是赤裸裸捉襟轴见的，你没有办法逃避，你没有办法隐藏，你没有任何的秘密上帝不知道。我们今天可以说谎，我们今天可以说很多很漂亮的话，但是上帝都知道，上帝都知道隐藏的动机是什么。用我们的口舌要小心，要说婉转诚实的话。那因为你跟我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我们都是赤裸敞开的，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也没有办法隐藏的。你可以隐藏一时，你不能够隐藏一世，总有一天要显露出来。我记得看到很多人写他的传记文章，有些人写到他到天堂去游历，也到地狱去游历，他会发现到说，怎么天堂看到的人跟地狱看到的人，他说吓一跳，他说没想到的人在天上，想不到的人在地狱。因为人是看内心的，人，你可能现在可能对某些人讨厌不喜欢，可能他是一个实在的人，可能他就是上帝喜爱的。所以神的喜悦跟人的喜悦是不一样的，人看外表，神看内心。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可以隐藏的，都是赤裸敞开的。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个神的道的时候，哇，那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敬畏他。Okay. 当然四章十二节很多人就会说，诶，这个不就是三元论吗？哦，灵跟魂啊分开来啊。那如果说你单用这一节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那来讲的话，是有一点点牵强的，但是也算是一种看法，但也不要太强调说一定是这样，你会发现到很多的时候很难解释。所以呢，我不是二元论也不是三元论，我是 2.5， 该用二元论解释就用二元论，该用三元论解释就用三元论。二元论的意思就是灵魂跟体，三元论就是灵魂体三个元素。啊，我们今天不讲这个了。好，那么这两节呢，带给我们的一些的看见啊。第一个，四章十二节是解释从前面三章第一节开始对蒙召圣洁的弟兄啊，作者警告呢，信徒你要竭力的进入到神的安息，因为这些警告的话语就是直接引用哈。诗篇九十五篇七到十一节是赋予生命大有能力的，会刺穿我们的思念和主义的。所以神的道本身是带着心智上与道德上的要求，我们不是说听听到就算了，他对你有要求的，你的心智上面，你的道德上面，他要求人对他的劝勉要产生反应，并且要做出个人的抉择。毫无疑问的，作者从诗篇九十五篇收集解释的途径，思想发生在当前属灵的挑战情况。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生在世，一定会遇到这种的挑战，遇到这样子的问题。你对于诗篇九十五篇那一段圣经七节到十一节，你有什么反应？你是要像以色列人那么糊里糊涂的过着一生呢，在旷野里面绕路，还是你真的很惊醒，你真的要进入到那迦南美地神的安息那里？这是你的选择，你愿意选择对的， 也就是对于四章十二节你就真正的了解了，因为它是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你一定会做出一个对的积极的配合，对应反应它。你真的要进去到它里面，因为这个神的道会帮助你分辨的很清楚。我们待会会提几个例子你就知道吧。一个人除非在神的道里面，而且让神的道来管理他每一个经历，否则他不能够进入到真正的安息。然而最完整的道可能是只有通过神在他儿子里面完全的启示。对，这个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神记在古时借着多次多方晓谕我们的列祖，透过先知等等之类的。那这些神的话已经启动了我们信心的旅程。我再说，不要把圣经的话当作故事看一看，圣经的话是要用信心去接受，你接受了就有能力。基督徒凭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安息，努力的进入上帝子民的完美安息，在旷野的朝圣之旅中受到神圣言的引导，透过大祭司的带导与怜悯，得到坚持和鼓励，这是我们七章二十五节要讲的。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预先尝到了。那新约圣经里面呢用的嘛 Pneuma 这就是灵啊，来描写人的灵，它是以人的属灵的层面为焦点，也就是跟属神啊与神有关的生命。那另外呢叫做 Suhei， 这是魂的意思。所以因为灵跟魂呢常常在圣经当中使用，所以呢你大概也要知道的 Pneuma 灵，然后 Suhei 是魂啊，是指人与属灵经历无关的生命层面，也就是他自己啊，他的感情，他的思想，有关的生命，这个不是跟神交通的那一部分啊。在保罗神学当中啊，两者有强烈的对比。魂跟灵是给每一个人的非物质的部分，它造就了我们。骨节和骨髓是我们存在的物质面向啊。你有魂跟灵，你还有体，这些结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 humanity 人性。神的话语有能力揭露我们隐藏的一面，并使之为人所知。神会 expose， 神的话会显明的。神的话就是有这么大的力量，只是你知不知道，跟你愿不愿意去顺从。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主的话是引导你的光，是劝告你的谋士，是安慰你的安慰者，是支持你的杖，是保护你的剑，是医治你的医生。话语是丰富你的矿井，是给你穿上的袍子，是给你加冕的王冠。这是讲到话语。这段话我觉得好美，我就把它抄下来。神的话可不可以成为你的光，你的引导呢？关于神话语七个事实，就是它会很快哈。这个快就是这个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Quick， 它是活泼的意思。Quick 其实就是 quicken， 就是活泼、生动、有生命的意思哈，充满了活力哈。第二个，它是功能很强大，它有很大的能量或是有效的哈，比任何两刃剑都要锋利。神的话是很 sharp。是非常的锐利的，有些人在黑暗当中，你可能一句话就把它点亮光了，刺穿魂与灵的分裂。神的道很可能很容易分开来，这到底是我魂自己的思想，还是圣灵来的启示？有些时候我们在看异象的时候，有些时候你真的神的道就变成一股力量，所以你知道这个是魂啊，这个是从圣灵来的，你可以分得很清楚。有些的人他因为他自己本身有一些的问题，没有好好的对付老旧的生命，所以他的意象、他的 很多的图像啊可能就被掺杂了，那很容易就会出错误。那第五点，分开骨关节跟骨髓，辨别思想还有内心的意图，那这些都是很深入的道。但你一个非常有智慧，而且呢你对神的话很熟悉的人，你通常分辨的能力是蛮好的，你不会陷入到一种情绪的里面，然后你自己不知道，在情绪当中很容易被迷惑的。这个夏娃被蛇迷惑，然后再跟他讲一句话说，哦，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啊，然后那个夏娃就看，哇，这悦人耳目，你就看到他这个在环境当中就被情感所蒙蔽了，一下子情感就胜过理智啊，所以违反了理智告诉他那个不可以吃的，上帝说不可以吃的，他就吃了，吃了还不打紧了，还要哎 ，Adam 亚当你也吃啊。好，那我讲第二大点要跟大家分享，说可以当人重生的时候，人的灵觉和神的交通恢复，那所以灵的感动领受可以由神而来，灵的感动是由神而来，就是说你领受意象啊，这个可以把它拿掉好。那透过神的道可以把它分开分辨得很清楚，就像我刚刚讲的，那甚至将魂的思想、思念、你的私欲和心中灵的意识分别出来啊，这个就是功夫了啊。有些时候有一个人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你会听到他灵里面所发出来真实的声音，你知道他其实他讲的东西不是他嘴巴讲出来的东西，他里面的意图呢是你知道。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可以伪装。哎，这个我只能告诉你，有些时候我非常清楚，一个人在讲谎话的时候，一个人在迷惑人家的时候，我知道。若有人心中的主意不对劲，没有被主的宝血洁净更新的话，那你看见的图片会被污秽污染。怎么说呢？就像大卫犯奸淫的例子，大卫呢在他的房顶上、殿顶上，日头平息才爬起来，不晓得他昨天晚上干了些啥事，然后就在外面看来看去，就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在洗澡。那神的道 Logos 应该可以很轻易的把神的律法、魂的私欲、世界的引诱分得很清楚。所以你今天如果说你是一个男人啊，你像大卫一样这么帅哈，圣经上描写大卫长得很帅，然后呢你有这个权力，你有这种王位、那种尊荣，那你看到一个漂亮很漂亮的女人，那我们可能会问啊，她为什么在外面洗澡被人家看到？那不管怎么样，神的律法、神的话、魂的私欲，他应该分得很清楚。大卫这么亲近神的人，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但是他没办法抵挡到里面心中的私欲，那里面心中的私欲跟神的话一定有冲突的。他那时候可能心跳跳了好快，但他没有办法私欲。所以我们今天啊，如果说你看见一个穿着很暴露的姐妹，或者是长得很帅的男人对你发出一个很吸引你的微笑，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的反应一定知道说，这个，我是魂的私欲呢，还是神的话，哪一个比较重要？ 这就是很多人没有办法胜过挑战、试探。那我特别讲什么叫思念啊？思念那是逻辑的潜意识啊。我特别去想了一个例子啊，我们比如说啊，一加一等于二，这个是我们几乎不变的真理啊。一加一等于二，这等于就是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啊，一加一等于二啊。那等到比较大了，我才发现到，如果说一加一，你看到说一加一等于十的时候啊，在这里讲，你潜意识就认为这错了，一加一怎么等于可能等于十呢？但是你在一个二进位的这种算术当中啊，这样就是对的，因为二进位就是只有零跟一嘛，他用十代表了数字二。数值二，十一代表数值三，一百就是数值四，所以你就说哇，这跟我从小妈妈教我算数啊啊，一个苹果加另外一个苹果应该是两个啊，哎，怎么是十呢？那你就有一些的啊误解了，因为这个是二进位，所以。这个叫做逻辑的潜意识，因为你已经习惯了这个逻辑的潜意识。那么主意是什么意思呢？主意呢就是视觉化的潜意识。比如说小时候差点淹死，你就怕水。那我呢，我是小时候从二楼摔下来，我就怕高。那这种怕呢就锁定在人的想象图案当中，超过了逻辑范围，进入的潜意识里面。所以你怕水不自知啊，你看到水就害怕，这已经超越了你的视觉化的理性，没理性的，无理性的害怕。所以已经进入到你潜意识里面，所以你看到水就害怕，你到高一点的地方你就害怕，这叫做潜意识。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的主意、你的思念呢，耶稣都知道，耶稣搞得清清楚楚，耶稣非常明白，所以我们在他的面前毫无拦阻，四目敞开，没有办法隐藏。所以这个就是四章十二节所要带给我们的，神的道这么活泼有功效，神的道当然可以讲神的话，也可以讲耶稣了。好，那么在神的话我怎么写在这边呢？在十二节而已。 OK， 得到帮助，这个应该是不在这里，对不起，我把它拿掉，写住，应该是在这边了。等一下哈，这不是一哦，等一下我弄错了哈，放错地方，三，这个应该是四。然后就不用去 ，OK， 好，对不起啊。好，那么神话的十二个象征，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神的话是比两刃的利剑还要快，对不对？我所参考的这个资料呢，他就讲说神话也有十二个象征。那么有一题作业就是要你把这些经文都把它列出来哈。神的话像定罪的锤子，大锤， 神的画像炼净的火，是耶利米23章第29节。那神的画像一面镜子可以反映出来，雅各书1章23节，神的画像种子一样可以繁衍，以弗所书1章23节，一个用来洗净的洗盆，以弗所书5章26节，要用水借着道将教会洗净，引导的灯，这个大家都会吧，会不会啊？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是这里。OK，雨雪使人精神焕发，来查一查以赛亚55章第四节啊，运行的箭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比一切两刃的箭都快。以弗所书6章17节讲到，主的道就是圣灵的宝剑，复仇的弓，你要去查一查哈巴谷书啊，哈巴谷书里面呢讲到那个神的话。神的画像这个复仇的弓一样然后诗篇19:7-10讲到神的话好像黄金一样，一想好像蜂蜜一样那第11节创造信心的力量，罗马书10章17节，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神的话来的，永生，彼得前书1章23节神的种子就是给我们永生的。那滋补的食物像婴孩吃奶一样，OK，那就是彼得前书2章2节，为饥饿的人提供面包食物我们中文翻译成食物，但是呢，英文翻译成面包马太4章4节，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出来的一切话。那个肉或者是干粮给人吃，希伯来书5章14节，我们下一次可能有机会会讲到然后蜂蜜做甜点，19章10节，我刚刚其实有讲到。那这一些就是神话语的表征，所以当你看见异象的时候呢，你看见这个很可能也代表神的话，或者是耶稣他自己。OK。确实，所以我们越对神的话理解，那你就会发现到神真的是丰富在我们当中，甚至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感谢赞美主。好，我们刚刚进入第四大段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那今天要讲到祭司的特点，我们今天就会讲到第5章第3节。第14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Okay.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稍微要分析一下这个升入，其实是穿越、经过高天尊荣的伟大尊荣，就伟大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便当持续的，这个是现在式持定就是掌握、坚持所承认的这个道，原文没有道，原文没有这个字。坚持所承认的，这是他的原文的意思，就坚持你所承认的。你承认了你是信耶稣的吗？你承认是相信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你相信耶稣今天升到天上去，把圣灵浇灌下来。你要持定你所承认的，承认耶稣的名，承认你所接受的信仰。新译本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伟大的经过了众天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就应该坚持所宣认的信仰。那么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大祭司从外院圣所进入至圣所，就好比耶稣呢。经过第一层天、第二层天、第三层天到至圣所一样，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升入高天，他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解释所以我想这个解释，也许有些人就觉得，这个解释还不错啊。15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一节圣经是非常重要。15、16节，你应该一起看他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不能就是 not able，不可以，就是说不能够这个 不能够就是，并非不能够就是否定的否定，就是说我们的大祭司持续的能够啊，因为那是现在时，他能够，这个能够是低能力的动词 ，dunamai， 现在连续式，所以一直就是说我们的神是一直有能力的，做什么？体恤我们的软弱。体恤这个字呢，就是感同身受，一同受苦的。我们的任何的软弱，生病啦，不管是心脏病啊，脑梗啦，中风啦，瘫痪啦，癫痫啦，不管是什么嘛，他与我们感同身受，一同受苦。你今天今生今世所有的痛苦，耶稣基督都跟你一同受苦，他体恤我们。体恤就是感同身受，因为他曾凡事受过试探，就是被动完成式，就是他已经完成了，受了尽了诱惑试验，与我们一样，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个人世间，你所有能够经历的试验试探他都有，那比你的还深远深广，因为他的钉十字架没有其他人有，他是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他愿意受苦不反抗。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反抗了，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不反抗，我的意思是说他知道他是无罪的，他就这样默然的为我们死，因为他知道他的使命就是替世人死，所以他很甘心情愿。所以他凡事受过试探，有很多的姐妹围绕着耶稣的，凡事经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雅安文 TBT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热情版，他说他了解人性，因为作为一个人，耶稣是人也是神，我们伟大的君王祭司和我们一样受到了各方面的诱惑，并战胜了罪恶。我们今天能够战胜罪恶，是因为我的耶稣你的耶稣战胜了罪恶。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与我们一样凡事受试探却没有犯罪，他才能够体恤拯救我们。我们今天在挂在十字架死里复活的耶稣，不是只救我们而已，他跟我们一样经历许多的试探，忍受我们所经历的，所以他才能够代替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今天有什么试探啊，过不了，跟耶稣祷告吧。耶稣啊，你帮助我度过这个软弱，让我刚强，让我战胜罪恶。这是十五节，因为他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十六节，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这个所以呢，你一定要跟前面这一节一起看，为什么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面前？因为我们的主坐在那个施恩宝座上的主耶稣，他可以大有能力的体恤感同身受你所受的一切的软弱跟试探，你生病也好，你现在接受试探也好，他知道，他体恤你，只是他没有犯罪，因为他没有的犯罪，所以你可以向他呼求啊， 我们来到施恩宝座前，为了要得连续蒙恩惠，进入随时的帮助。因为这个座，这个希腊文叫做 S-E-I-S， 这个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进入某一种状态。也就是说，你今天遇见一个困难，你需要耶稣，耶稣你的帮忙。耶稣在等什么？耶稣在等你跑到施恩宝座前向他呼求啊。当你向他呼求，主啊，我需要你的怜悯，主啊，我需要你的恩典，那你就进入了及时的帮助。那这个帮助，希腊文的意思就是紧急的帮助，经常被用作在加固暴风雨的船的意思。哦，我这条船都快要风浪太大了，快要完蛋了。主啊，你加固我的力量，我现在就要你及时的帮助。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主啊，我到你施恩宝座面前，厚着脸皮，可能还在犯罪，厚着脸皮，觉得心里面对不起主，坦然无惧啊，厚着脸皮啊，公开的、勇敢的、持续的来到主施恩宝座面前。我们现在有困难，我们现在有解决不了的事情，主啊，你赶快来帮助我。一喊到施恩宝座面前，我要现在你的连续。连续是什么？连续是神可怜，爱惜我们。恩惠呢，是神赦免我们。这造成了我们在走天路的帮助。那这样子，你到施恩宝座面前的呼求，就让你进入到随时的帮助的意思。也就是说，你进入一个状态，神马上垂听，马上行动，他的天使已经预备好了，他现在等的就是你啊。你不祷告，你不呼求，他是不动啊。你祷告了，你呼求了，立刻进入这个状态。随时，其实随时的原文是即时。即时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多困难，祷告到他施恩宝座前，你就进入到紧急帮助。就好像我们跑到急诊室哈，医生再忙哦，都要派一个人赶来看一看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进入紧急、及时的帮助，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他在等你。你有困难吗？找他。你说我不会，哎，牧师跟你一起祷告，找他。其实我们牧师只能帮助你。我们要一起找他，这就是四章十六节，这是金句，但我盼望你十五十六节一起背好不好？因为我们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面前，为要求，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或是进入随时的帮助这个状态当中。OK， 好的，所以慈悲中心的对不起，我先讲这个热情版。热情版这边的翻译很有意思，他说：所以现在我们自由而大胆的来到爱的宝座前，接受怜悯的吻 kiss， 并发现我们迫切需要的恩典。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使我们变得刚强。所以你软弱嘛，你要刚强，来到他施恩宝座面前求吧。你是不是有信心？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就等着你求吗？竭力进入安息，竭力到主的 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坐，或是进入及时的帮助，这个就是你的安息了。你现在，耶稣正在等你。好，我们进入到第五章第一节啊。因为，好，这边又是因为啊，这个因为呢，俄勒本又没有翻出来，所以因为呢是跟前面第四章十六节是有关系的。他在解释什么？哇，他现在解释一个新的概念，大祭司。他说，因为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只是讲说，原来耶稣基督是我们天上的大祭司啊。他就在解答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去蒙恩的施恩宝座前去求这个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或是为了要为罪献上礼物和祭物，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在人间呢，如果我们现在有还有大祭司的话，哎，你有罪啊，你需要这个求神赦免，你需要求神带领你给你更新，哎，那你去找大祭司啊，宰牛宰羊啊，很一系列的这些东西啊。那现在耶稣是大祭司，坐在天上的施恩宝座前，他等你来。你去找人间的大祭司，那是以前，现在是找我们属灵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也在人间办理的意思就是说，你在旧约当中看见的大祭司他的服事，就是在预表属天的大祭司耶稣的服事范围，赦罪，对不对？给你帮助，对，人间的大祭司做的事情，耶稣也还在做，只是他现在不限制于犹太人，他现在是给所有透过耶稣基督宝血重生的人，包括你跟我。第二点，他能够体谅那愚蒙的和失明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哈，就是在人间的大祭司呢，他能够体谅啊，体谅那些无知的人，可能不小心犯罪的，以及那些失迷的人，就是走错路的人，明知故犯，一个无知，一个明知故犯的，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这个软弱就是人间的大祭司。是软弱的，所以第三节，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所以大祭司也为自己和百姓献罪献祭啊赎罪哈。我应该讲人间的大祭司，免得把大家把大祭司跟大祭司的这个分不清楚，这样的话就比较知道啊。所以呢，人间的大祭司体恤人的软弱，因为他自己是软弱的。因为他自己是能够明白什么是无知的人，什么是走错路的人，所以 The Passion 传是热情版，他说由于大祭司也是被着披着软弱的外衣，所以他谦卑自己，对那些不了解上帝的道便偏离神的道的人表示同情。所以人犯罪啊，都因为无知而陷入错误，所以大祭司也知道，哎，我们都有错了，哎呀，你软弱我也软弱，大家一起软弱，所以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罪。人间的大祭司在服事之前先献上赎罪祭，求神赦免我，赎我的罪之后呢，啊，我才去怎么样，我才去服事别人了。就像我们今天要服事人之前，我们先求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宝血洁净，穿戴全副军装，哎，再来服事，类似的道理。好，所以得到帮助的七个步骤哈，我们承认与神相聚的地方，施恩的宝座，你相信主在施恩宝座上等你吗？我们意识到施恩宝座是透过耶稣基督赎罪而成为可能的，这是在第十章的信息，因为你相信主耶稣就坐在那里等着你，顺服才能够到 宝座面前，你相信，那你要行动啊。比方说，哎，我相信耶稣坐在宝座上等我，然后你不肯到他面前来，你不肯祷告，你不肯呼求，那么他的帮助也没办法。求神怜悯，施怜悯跟恩典，在有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这是4章16节，坦然无惧的来，而且是继续的来，不害怕的来。所以真实相信的人都是脸皮厚的，不害怕，毫无恐惧，来，热心诚恳的提出需求，你要什么？赶快讲，你不要说我要中乐透，那不行，你要按着神的心意求，对答复的信心，哦，这个不是对答案的信心，对，对应许的信心，就是寻找的信心啊。希伯来书11章16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嘛。那他也相信神，赏赐寻求他的人。所以在这些经节当中，你可以看哦，这个是你相对应的应许给你的信心。有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神给话了，你相信吗？我相信，那你就照着做，你就有信心了。哎，跟神给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给我的也不一样，给你的也不一样，但是你要有信心，你要相信他给你的答案是什么。我应该讲说对所应许的信心，寻求神，神一定给你答案的，那你愿不愿意相信的问题。Okay, 好，第五点，主因受过试探而能够体恤我们，地上的大祭司因自己被软弱所困，也能体谅人的愚昧和迷失。大祭司每逢为百姓献祭的时候，必先为自己献赎罪祭，他自己既然也是有罪的，他自然也会体谅百姓的无知与愚蒙。那我们在天上的大祭司，他也是凡事受试探，但他并没有犯罪，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边讲到基督比其他祭司好，有这几项，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独生子，他并不是地上祭司的后裔，他不是亚伦等次的，他升天服侍我们，他在天上，人间大祭司在地上，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他没有犯罪，耶稣永远活着，随时帮助有需要的人，他不是从人间选出来，也不是由人任命的，乃是由天上差来，并且由神任命的，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他是 perfect 完美的，耶稣基督是所有顺服之人永恒救恩的创始者，这个我们下一次会讲到，他开辟了一条通往神的道路，这条道路你只管坦然无惧的去，他为我们第十章讲到的，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是用他的血铺了这条路给你，给我，我们感恩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就知道他是我们的最伟大的祭司，大祭司，也帮助我们，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在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的帮助就一个祷告，他就来帮助你，他就进入到帮助你的那种状态当中，你就恩惠以及连续，神怜悯人，神赦免人，他在等你。所以我们的作业呢，今天有个好消息，作业呢没有晋升作业。所以呢只有这几题，然后几个问答题跟是非题。感谢赞美主，好，我们先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因为这都是你的恩典。我们很快的讲到了4:2-5-1，让我们真的了解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让我们了解到4章12节、4章16节这两节有名的圣经，它里面的意义是什么？ 主恳求你给我们智慧启示，让我们能够明白所读的，加添我们的信心，好让我们所听得到与所有的信心调和，让我们这样启动能力，有信心的回应所听见的道，你帮助我们活泼的应用神的话。谢谢主耶稣，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Amen。 好的，有什么问题啊，请发问啊，或是用写的，又是你要什么问题要可以发问哈。感谢赞美主。
对，老师，我想问一个，就是你前面提到就是进入竭力进入到神的安息，就是我也能够理解到说进入到神的安息，就是常常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与他有一个链接，就是那种生命的状态，然后是平静安稳。那还有一个圣经里面讲到说，要竭力的进入那个窄门，真的也是进入，也是竭力哈。这个窄门，那它前面就是说到就是天国嘛，它那个窄门就指的是天国，然后我就想到说。圣经里面还把天国有一个比喻，就是讲到那个筵席，就是天国的筵席。然后我正好做那个作业里面也有一个题目，就是讲到那个天国的筵席，就是这个里面能不能给解释一下，这个筵席都是什么样的人能够进入到这个筵席
？OK， 就是说
还有和启示录后面讲到那个。羔羊的婚宴是同样的概念吗？还是不一样？是两个筵席啊？
我个人认为，就是天国就这么一个宴席，天国的宴席就是耶稣娶亲的宴席，羔羊的婚宴就是那个一个宴席啊。所以耶稣所讲的故事当中呢，都。转到这个娶亲的宴席嘛，也讲到参加一个宴会啊。那在娶亲的宴席上，大家都是穿得很漂亮的，华丽的衣服。所以你能够被邀请来的，自然是神所看重的人，所以也就是神所挑选的人啊。因为他在那个比喻当中有讲说，先前所请的人呢、都不配来，因为他们不愿意来。所以呢，当然在预表上面就是说啊，犹太人不要啊，外邦人来啊。但你也可以把它想成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就是不配得，他不愿意。所以我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啊，也不是说你传的十个人，十个人都愿意相信，那可能只有五个人，另外五个人说还在等啊。神也给他们机会。但是我们也不需要用一个成败来看重，说哦，我的福音传播的这个策略有效用啊，我们是不是以成败来论英雄的。但是呢，每一个信仰呢，你都是回到我们刚刚所查到的，你的信仰不是随随便便的，你的信仰是必须是认真的，你的信仰必须是能够持守坚定到底的。你必须时常依靠神的话，不是依靠人的智慧，或者是跟现在世界潮流混在一起。所以其实你讲的这个羔羊的婚宴也好啦，这个娶亲的宴席也好啦，我觉得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你真的进入到天国，你真的进入到里面去，与耶稣同坐席。所以对我来讲，都是竭力进入安息的人，都是进窄门走小路的人。因为耶稣他讲的比喻当中呢，很好玩的，就是他只分两个，山羊跟绵羊分开，没有第三种类的。 你去看马太福音十三章所讲的天国的比喻，麦子跟白子，把那些水族都拢上来，他只挑那些洁净，不洁净的就丢了。所以你看到他的分法，一个都是二分法，不是这边就是那一边，没有第三种。所有的比喻就只有两种，所以审判就只有两种，一个是进去，一个是没进去，一个是有上天堂参加羔羊婚宴，一个是没有办法进去，一个是可以进入天国的门，另外一个就是不能够进入天国的门。所以我们的信仰就是变成你一定要认真的对待你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不是随便的，不是经过什么仪式，不是像天主教说啊，你就经过这个仪式哈、啊，那现在有七个还是九个仪式、啊，你只要经过这个仪式呢，你就 OK 了。对不起，我们真正的谈信仰的时候呢，不是仪式让你 OK， 而是你跟耶稣的关系。所以你一定要进窄门走小路，一定要跟耶稣建立关系，你要常常到施恩宝座的面前，你要跟他建立关系。你没有跟他建立关系，你就是在绕旷野，因为你不跟他建立关系，你的信心没办法持久。你要常常跟他讲话，你要常常跟他在一起，因为他要的是这样子的人，他要的是心灵跟诚实敬拜他的。所以简单的回答你的问题吧，大概是这样子吧。 OK， 还问什么问题？感谢
老师。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跟今天的内容可能不太怎么，就是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的疑惑吧。上一个周六，也就是我妈妈去世，就是这个时间吧，就离开了。然后呢，其实她在她的就是最后时刻呢，最后那几天我始终在一个意象中，就是我看到的是她躺在床上，就是我非常怎么说，就非常清醒的样子。然后他所有的亲人，就是家里人吧，围坐在他旁边，然后他跟我们告别，然后就是我看到的是现实版的这个情形，然后就离开了，就睡去了。然后呢那一天他真正离开的时候，却是在呼吸机拔掉之后离开的，然后他没有跟我们有任何的道别。然后这个时候我的里边其实就，因为我始终没，我好像跟小慧儿还有耶利亚我分享过这个意象，但是跟别人我就没有敢。然后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我这个我看到的是灵界的状态，应该是，但是我不太确信是不是神给了我这个让他能够现实中就是好好离开的这个意象，然后我因为我的祷告没有达到，然后就变成了这副样子了。就是我有一个疑惑，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解释，老师，所以说我想请您帮我解释一下。
这个跟我们今天所讲的是完全不一样了。我只能说神可能给你看到了这一个意象。OK， 他是在安慰你，你的母亲可能走得很快啊，但是呢你在灵里面是已经先捕捉到这一些的层面，那神用这个意象来安慰你 ，OK， 不要为现实面难过啊，你要看到这个真实的在灵界里面的现象啊，这个灵界里面所看见的，那他来安慰你啊，他不要让你太难过，对啊，所以这是我目前马上想到
，OK，
希望对你有帮助。
OK， 谢谢老师。那我懂了，就是其实这是神对我的安慰，而不仅仅是说他会给我这个意向，让我看到就是现实中他会回来回到这个世界，然后怎么样，是不是老师？
是的，因为现实面跟那个跟你灵界看见的东西 往往是不一样的。就像我左手握着我的岳母的手，他快走了，那我就问他说：“你还有意识吗？”我说：“你有意识的话，你握我的手。”哦，我就握他的手，然后我开始为他祷告。我祷告的过程当中呢，就看到一个异象，看见一个好大的一个巴士哈，有翅膀，哦，从天上飞下来啊，飞下来，哇，好大一个巴士，跑到我面前来啊，停下来了，车门打开了，有两个天使，因为他们有翅膀，有两个天使，然后就看见我的岳母像一个小女孩。扎着两个翅，两个辫子，招手，然后我手还握着他的手，然后他就上了车，然后他就走了，他的手也没力了。所以说，哦，这现实面跟灵界看到的不一样啊，走了。但是我看到了，我知道他去天堂。对，要感谢上帝，上帝恩典。OK，
好，感谢老师，
感谢
我知道，我知道了，因为神启示给了我很多启示，关于他走的事情，而且也同时告诉我弟弟 three days 三天，然后真的三天之后他就离开了，就这样。所以说我知道了。好，谢谢老师。
嗯，好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请 Cathy 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谢谢。
啊，老师，我在那个留言板上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希伯来说啊，五章二节那个他被软弱所困，我觉得那个所困这个好像是个负面词。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可能刚才您讲的时候我没注意听进去。
啊，这个就是讲到人间大祭司的软弱，因为他不是耶稣属天的大祭司，他在人间当中他也是被很多的软弱所困了。OK， 所以呢他就会体恤到那些人因为不了解上帝的话，或者是偏离了神的道的人，他会同情他们的，所以他帮他们献祭啊、赎罪啊，他知道。所以这是他在用人间大祭司的角度，他来解释说，耶稣也比人间的大祭司更能够体会到我们的软弱。我这样讲，可以明白吗？
嗯，是不是一个类比啊？就是说，
一个类比，对，
把耶稣跟人家的大祭司来比较，
对，
因为人家的大祭司也能够体恤人的软弱，所以耶稣基督也会站在这个大祭司的角度上面，也能够体也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
是的。
OK， 我明白了，侧重点不一样，哈哈。那我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真的是我们要呼喊你的名，你的名是如此的宝贵是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主啊，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大祭司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还惧谁呢？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座前，为要得到紧急的帮助。
嗯。
哦，主啊，我们是真的是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深的在神的道上面能够扎根，因为今天我们学到了神的道有这么多的功效以至于我们不能轻忽神的道。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我们再次来感谢你，你体恤我们的软弱以至于我们就可以在你面前完全的赤裸敞开。我们真的是用心灵和诚实到你的面前来。 与你建立美好的个人关系。我们常常在你的圣灵的引导下面，我们来尽情的度每一天的生活。啊，主啊，我们真的是邀请你参与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每时每刻，主都求主啊来啊参与，也求主，我们欢迎主来参与，也求主来啊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讨你的喜悦。主，谢谢你，求主啊，就是将这两刃的剑持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动工，
嗯，
让我们心中的思念和主意啊都有能够这样的分辨，让我们不随波逐流啊，不随从今世的风潮。主，我们谢谢你，再次感谢你的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心中发出了如此大的亮光。主，谢谢你，
是的，
也求主来保守我们啊，让我们继续的有这样的一个渴慕，在神的道上面啊，能够继续的扎根。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Amen， 感谢赞美主。